上个主任，我们这儿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啊，举止信主。我们看到上次举止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举起手？一个，两个，好，感谢主啊！我们举止跟随主是我们灵魂道路的开始啊，基督徒的一生是走天路啊，这个路程是我们一生的路程。那基础生活的每一天，那我们需要有一些安静的时间、灵修的时间、祷告的时间。就像你的身体，你疲惫的时候，你需要休息；你的灵魂也常常需要坐在耶稣的脚前，需要休息。啊，所以我们无论是老基督徒，还是新基督徒，或者刚刚决志的，不要忘记了读神的话语、读经，不要忘记了祷告。每天有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，安静就是力量。好，让你心灵在神的面前得安息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有力量。如果你的心灵里头没有安息，你的生活不会有见证，更不会有力量。那在基督徒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每天有读经，有祷告，有的时候有默想啊，有的时候你唱唱赞美诗，那很美啊，你唱起赞美诗，那些赞美诗能提醒你，也能安慰你，也能鼓励你。有的时候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也听一些赞美诗，甚至唱一些赞美诗，甚至听一些圣乐啊，很美的轻柔的音乐，让你的心安静在主的面前。那我就常常喜欢唱一首诗啊，就我灵正静。那这首诗很美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是你家里要有赞美诗的话，我们教会有一个赞美诗集啊，275首。那上面说我灵正静，上主今在你旁啊，忧痛十架要忍耐担当。心靠天父为你安排主张，万变之中为主信实永长。我灵正静，天有最是善良，经过荆棘引到欢乐的地方。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喜欢唱，我喜欢安静，我也喜欢哼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很美，它告诉你什么呢？这首诗歌告诉你人生有两个画面。一个画面呢是变化啊，是重担，有荆棘，有风浪，有失望，有恐惧，有眼泪。那另外一个画面告诉你，你的灵，你的魂要安静在神的面前。那这是很美的一首诗歌。那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德国人，大概是在18世纪的时候。当时德国呢，你们知道德国是国教啊，基督教是国教，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基督徒。无论你去不去教会的，都是基督徒。在德国还没有一个无神论者那时候，那么教会很败坏，那教会就变得非常的这个仪式化、形式化。那神兴起了一批弟兄姐妹，追求内在亲近神，历史学家称它为金钱主义运动。那这些弟兄姐妹起来追求爱神、向神祷告。那其中有一个作者啊，这个作者就是写这首诗的。那这是很好的一个姐妹，我们对她生平了解的不多。然后呢，这首诗写好了以后翻成英文，你们知道后来配曲的时候，一个曲子的作者，我暂时不大了解他。正当有一天我去芬兰的时候，那接待我的那个赫尔辛基的那个有个教授，那带我们去看那个这个作曲家的这个粉末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作曲家哈大名鼎鼎，在芬兰是无人不知的。这个人是 John 什么西比留斯，大家知道这个人了哈，大名鼎鼎的。那这个确实很美。我现在请另一半放一下，弟兄姐妹安心在神的面前啊，你灵修的时候不妨也听一听。 好，谢谢。啊，这首诗实在是很美。你安静的时候，啊，你一个人灵修，你祷告啊，你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啊，这首诗歌，啊，让你的心实在是更加啊亲近主。所以我们在灵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，好来亲近主。那我之所以介绍这首圣诗啊，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，刚才所说的经文，同样给我们两幅画面。那一幅画面是风暴、风浪、恐惧、不安、啊、哭泣、啊、惊恐；另外一个画面是平安、平静、啊、镇静、真主。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做两极哈，我们就是生活当中如果充满这些风浪、这些恐惧、这些忧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会快乐的。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常常幻想说有一天我们生活就是平静、就是安稳，那是一种幻想。所以圣经把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，让你看到在恐惧当中、在惊慌当中、在风浪当中仍然有镇静啊，基督徒一生、信徒一生应该是这两个画面的交融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生有风浪，没有一个人在世上活着，你没有风，没有浪。有的时候你家庭有风浪，我知道婚姻往往就是一个风浪。那有些人可能还在风浪的过程当中，风浪可能淹没他；有些人在疾病当中，在不幸当中，在困苦当中，真正的生活中风和浪。上个星期五，那我去主持一个追思礼拜，然后又葬了一个人，很健康，才六十多一点，他突然就中风，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这是个突然来的风浪，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，我怎么能镇静？有的时候你没有工作了，因为你的儿女背叛你，因为人际关系非常的恐惧，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张，这都是生活中的风，生活中的浪。没有一个基督徒你会说我的生活中不会有风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问问大家，基督徒生活当中有没有风，有没有浪？有没有？有。那有人说，不信耶稣得平安吗？如果信耶稣得平安，为什么我生活中还有风还有浪呢？所以基督徒不要幻想说你的生活当中没有风没有浪。耶稣是说人在世上有苦难，你们不是说他们在世上有苦难，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你们是包括所有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。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世界，神的整个救赎计划还没有完成，我们在整个神的计划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你说我的一生就没有风浪，也许过去没有风浪，现在没有风浪，可能将来有些风浪，可能过去我们已经有了风浪，人生不可能没有风浪。所以今天圣经所讲的不是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就从此以后跟我们生活毫无关系。圣经不是这样的教导，圣经是告诉我们，跟随主的过程是有风有浪的过程。那这些民族们是跟主一起来经历这个风浪的。那弟兄姐妹还晓得，有人说啊，我生活中有风有浪，为什么我的家庭这个样子啊？为什么我会生病？为什么我失去工作？为什么我的儿女是这个样子？是因为我犯罪了，因为我得罪了神，所以我才有风浪。这是不是真实的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真实的？是不是？这个门徒他们有没有犯罪？有没有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门徒有没有犯罪？没有吗？那有人说，那我是不是在经历风浪的时候，是因为谁远离了我，所以我才经历风浪？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神远离了他们？有没有？而且耶稣基督就是在船上，是不是？就很显然，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，在生活的某一个时刻，也可能会有风有浪。而且在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读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耶稣是带领门徒经过这个风浪。很显然，基督知道有这个风浪，但带领门徒一起来经历这个风浪。就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时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幻想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生没有任何的风，没有任何的浪，不要这么幻想。 那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在风浪当中神没有远离我们，神仍然与我们在一条船上。你知道一般的小风小浪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，就像门徒一样，生活中的一些小风小浪对他们来不成问题，他们都是打鱼的人，见过风见过浪，知道水性，知道江南一海，他们就是以海为生的人，他们有问题啊，就他们有技巧，他们有经验，他们有体力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知道怎么能驾驭风浪。就像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常常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智慧，自己的技巧，自己的办法，自己的计谋，所以我们常常鼓励自己要乘风怎么样，要破浪。但很多时候风浪打来的时候，小风小浪我们能驾驭得了，大风大浪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在这个门徒所经历的风浪当中，这个风浪有三个特点，如果你好好读经的话，第一个说这个是风暴，加利利的海低于海平面680多英尺，这个风就像一个吹气筒一样吹到这个湖面。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讲这个风暴这个词啊，在希腊文里头叫 seismos， 这是什么？我们英文里面有个词汇叫 seismology， 大家知道 seismology 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 seismology 是地震的。就上帝连感动马太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特别选了这个字，所以这个风暴就是什么？就像一个地震一样地动山摇，把大海给翻过来那种感觉，所以小船被掀到浪尖，啪又垮下来，坠入这个深渊，民族没办法驾驭了。平时我们的技巧、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体力、我们的智慧，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风暴。那这是第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如果我要打船，无论你的风浪有多大，我的船舱里不进水就没有关系。可是这个风暴你发现问题没有？不但外面风暴很大，船舱里都怎么样？也进了很多的水。就像你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，你外面有没有工作了，生病了，家庭争吵了，这是外面来的风浪。那经济风暴了，政治风暴了，这是外面的风浪。可是你们也进了风浪，那你这条船就是非沉不可了。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沉船的经历啊？如果外面有风浪，你的船里面也进水，你这条船的命运是什么？非沉船不可。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？这个风暴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发生在什么时候？晚上。当风暴发起的时候，在晚上你能看到星星吗？你能看到月亮吗？你看到你航船的方向吗？什么也看不见。人生有的时候会进入这样的一个低谷当中，这样的一个风暴当中，风浪极大，方向也看不见，不知道路在什么地方，而且你的船舱里面进了水，这个时候在这个困境当中你怎么办？这时候你明白了，人到了这个境地的时候他开始明白自己。我们过去都相信我们自己能驾驭风浪，生活中的小问题我们能解决没有问题，到了这个时刻门徒才知道，我们过去是有经验的渔夫，我们能驾驭风浪，可是现在我们不行，我们的技巧完了，我们走风浪的，而且风浪兴起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多么的有限，我们没有办法来驾驭风浪。就在风浪当中门徒在哭喊，主啊你来救我。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圣徒啊，二离经，这个人叫Origen， 这个人他这个人非常的爱神，他18岁的时候就创立了一个教理修院了，就专门教人家这个基督真理的。当时有很多人跟随他，当时很多的姐妹跟随他。你说18岁这个年龄呢哈，血气方刚的时候，什么蠢事都干出来的时候，而且这里有很多的女孩子跟着他，他知道这个是个陷阱，这会兴起心中许多的波浪，让他心中不平衡，让他心中不能安静，他怎么办？你知道他们做了一件绝事，这个人他自阉了，我要对主忠心， 我提醒我里面的烦恼。他结果就是办这个教理院，栽培了许多的门徒。那这个人他生活中经历了风浪，他怎么说？他说风浪越是击打小船，恐惧越是创建门徒的心，门徒也越加渴望主的拯救。弟兄姐妹，你人生不经历风浪，你觉得你不需要主；你人生经历了风浪，你才知道我不能救自己，我有我尽头的时候，我有我力气用尽的时候，我需要基督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来到主面前的，因为婚姻崩溃到一塌糊涂，突然发现了我们掌管许许多多的 project， 完成很多伟大的事业，可是我家庭我都搞不定，我是个软弱的人，主啊求你救我。是不是这样的时刻？有没有？有的。我很有机会，很有能力，什么样的东西我都能设计出来，可是我跟人际的关系一塌糊涂，我做不了什么。有的时候有些人是那个疾病，突然知道我何等的脆弱，一浪打来我就倒了。所以风浪悲主兴起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自己我们何等需要生命的救主来托住我们。我们并不刚强，我们很软弱，只是认识不到我们自己的软弱。那在这个经文里头，当我们在患难当中，在风浪当中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就说主啊，你救救我，我们快丧命了。可是主在做什么？主在睡觉。这就让我们基督徒常常纳闷的一件事情，我在患难当中，我在家庭的挣扎当中，我在疾病当中，我在失业当中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主啊我丧命了，你不顾我吗？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有风有浪，主来拉我一把，可是主在睡觉。有的时候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很有意思哈，在那么大的一个风浪里头，耶稣居然能睡觉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那么大风浪你才能睡觉，这说明两个问题啊，因为耶稣是太累了，累得不能再累了，雷也打不醒他，那是一种可能。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？他的心中毫不惊慌，毫不恐惧。我就是想说啊，如果一个人他的人性没有堕落啊，有主那样的人性，他的睡眠一定是很好的，没有什么东西让他心里面有风浪，让心里面很平静，那这种人当然睡得很好。可是耶稣在睡觉的过程当中，他知道不知道有风浪呢？他掌管万有的主，他的人性疲惫，可他的神性仍然托住万有，他当然知道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基督门徒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主啊你不管我们了吗？那这是每个圣徒的一个经历啊，这是门徒们在抱怨，主啊你不管我们了吗？如果你人生没有经历风浪，你躲不出这种话语的味道。你人生经历了风浪，就开始得出，开始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是什么。你长期失业啊，两年了，一年了，主啊你不管我了嘛？有没有这样感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的家庭陷入极大的危机，进不进来也不能出去，怎么办？主啊你不管我了嘛？有些人生病五天就好了，当然你们有什么感慨？长期生病在病床上，儿女也不能天天跟他在一起，也不知道前面路在哪儿。就像门徒遇到这个黑夜的夜晚看到的风暴的时候，路在哪儿，路在哪儿，就看不见的时候，这时候他心中就说，主啊你不管我了吗？我们在风浪当中，我们会有这样的抱怨，会有的。你知道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，他越是抱怨的时候，他里面越内疚，可是有内疚呢，他更不抱怨。你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如果你对神无所谓，你也想不到神呢，但对神越是在乎，越是爱神，你越是抱怨，主啊我为什么，我在等到多久啊， 我有的时候劝一些年长的或者生病的弟兄姐妹啊，在这种困境当中、风浪当中，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，他一方面抱怨，一方面内疚，他说我这个是不是在夺罪于神，让神不喜悦。我说不是这样的，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，圣经上也有这样的话语，我读给弟兄姐妹听哈。这是诗篇第十篇第一节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。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风浪当中，我们就是感慨，主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远的地方呢？我现在需要你拉我一把，你救救我。可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我不是信靠你吗？我不是跟随你吗？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，主啊，求你睡醒，为何竟睡呢？你为何掩面不顾我？哦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感慨？有没有？我们有这样的感慨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感慨。圣经写的话都是千经万确的话，是从生活中我们都有经历的话。我们在患难当中，我们恳求主来救我们，可是主啊，你好像睡觉了，你好像不管我们的。诗篇十三篇第一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永远远吗？你如今有这样的经历，有没有？有的。你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的时候，神啊，你不管我了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好对付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以后，你说主啊，你不管我了，风浪会把我淹没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抱怨了。但是抱怨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犯罪，这不是犯罪。有些人在抱怨的时候，他里面有内疚，说我一方面我就对不起主，主为我上十字架了，我还生点病还抱怨，我失业了还抱怨。那圣经上从来说没有说你这样不可以抱怨的。圣经有两种抱怨，弟兄姐妹，一种抱怨是祷告中的抱怨，一种是不信的抱怨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那种抱怨是不信的抱怨。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没水了，他们抱怨，没肉吃了，他们也抱怨，自己的目标没有达到的时候，他们抱怨。这种抱怨是什么？是个不信的抱怨，是背离上帝的抱怨。为什么？上帝让你帮我们，他不讲上帝讲摩西啊，难道埃及没有粉末吗？你帮我们带到旷野来，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吗？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位神，他们连拜偶像也不相信这位神。所以这种抱怨是一种不信的抱怨。那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讲的另外一种抱怨是祷告中的抱怨。主啊，这是干什么？在祷告。主啊，我怎么合适呢？主啊，你为什么要隐藏呢？主啊，你为什么不睡醒呢？这是在经历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的苦楚、内心的不理解、对神的旨意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在哭喊，向神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种抱怨是在祷告当中把你的心掏出来，在祷告当中把你的心完全拉开。主啊，我就是这么苦啊，我就这么无助啊。有人说不能讲这种话哈，你在苦的时候呢，你也赞美主，主啊，赞美你，我一点不苦。主知道不知道你的心啊？知道不知道？主知道你的心啊，主喜欢讲你好听的话，主知道我们内心深处，他知道。你在苦处的时候，在风浪当中，你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把你的苦水倒在神的面前。主啊，这就是我的心。主啊，我真的苦啊。主啊，你怜悯我，你帮助我。主啊，你难道不顾我了吗？就在诗篇里头，诗人们经过这些痛苦的祷告之后，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。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我们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，甚至都没有想到主在船上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毛病，最大的一个问题。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经历风浪，无论你是谁，现在未来可能有点小风小浪，有些大风大浪。第一个，你知道耶稣在你的船上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在你的船上吗？耶稣在你的心里吗？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？我问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耶稣在你的船上吗？在你的心中吗？有人说我不大清楚啊。弟兄姐妹，你家中，你打个比方说，你家中有没有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一定很清楚的。我太太去中国了， 我出来讲道，我出去探访，我出去做事情的时候，我忘了一干二净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对我不重要。可是我一回家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为什么？锅是冰冷的。你基督站在你的家中，基督站在你的心中，你应该知道的，弟兄姐妹，基督站在你的船上。如果基督不在你的船上，你面对风浪的时候，你船上你进水了，那就是动浪了，你自己跳出路，沉船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我问弟兄姐妹：如果说基督在你的船上，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基督在你的心中，你这个基督是醒着的还是睡着？弟兄姐妹，你问问自己这个问题：基督在你的里头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？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说：“你不能说主不在我的里头啊！”我知道主在我的里头，我也知道主在你的里头，可是主在你的里头是睡觉。主在你的里头没有醒过来，为什么？你不相信神在掌管你的生命，你不相信神对你的生命有计划，你不相信神有能力来救你。第三个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在你的里头是睡着的，还没有醒过来。你是信耶稣了，信了很多年了，可主在里头是睡着的，一点能力都没有。有的时候生活中有很多的风浪，我打个比方说，有人侮辱你，这是风；有人攻击你，这是浪；有人试探你，这是风；有人诱惑你，这是浪。当有风浪兴起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当有人侮辱我的时候，有人攻击我的时候，这风浪兴起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我凭我的力量来驾驭风浪，我要反击，我要报复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靠你的能力在面对风浪啊！结果呢，你一直缓解，一直报复，风浪就越来越大。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，你没有叫醒耶稣，你没有叫醒耶稣。你要凭自己的能力，像门徒一样，我要驾驭这个大船呢、啊，我要乘风破浪呢、啊。你没有叫醒耶稣的时候，你的风浪只会越来越大。为什么？你里面的船快要沉没了，你的里面已经充满了水。弟兄姐妹，你生活中有许许多这样风浪的时刻，你没有叫醒耶稣，主啊，我丧命了，求你来救我。每次我唱这个《我灵真进歌》的时候，我就在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里面有开始有风有浪，主，求你来斥责风浪，让我安静在你的面前。我不能驾驭自己的风浪，我没有能力，我没有智慧，我没有技巧。”我没有体力，但是主求你醒来，让我灵安静在你的面前，平静这个风浪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你的风浪才能平静。基督在你是睡着的，不醒着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风浪照样可以吞没你。我们跟随主很多年，很可惜的就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风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叫醒主，不是来到主的面前，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反击，靠自己的力量来平静风浪。像你的家庭，比方你太太、你的丈夫开始抱怨的时候，开始发怒的时候，风浪兴起了，你这时候怎么做？我来驾驭风浪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你结果家庭一来一乱，你先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平静我心中的风浪，你先平静我的风浪，就让你醒来，就让你帮助我，你先到主的面前来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当主也发生的时候，海和浪都听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灵性很盲目，我们里面很麻木，主一发话的时候我们听不见，我们像聋子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求主怜悯我们，主啊，求你对我心里的海，我心里的浪来发话，让他静了吧。我灵真静，主啊，求你让我的心能安静在你的面前。但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是让我们仰望我们的神。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，圣经上说哈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什么变化。他原来的意思是说， 当主讲进了吧，住了吧的时候，海浪啊，完全的平静下来。如果你好好读经的话，那说如死了一般，死寂一般。你知道一旦风停止了以后，海浪怎么样？还在涌，是不是？后劲还没有耗尽吗？可是圣经上说，当主说住了吧，静了吧，海浪就像玻璃一样，一天平静，风和海听他的。如果你在读圣经，弟兄姐妹，你再好好读经啊，你翻到你这个第四章，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这儿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四十节和四十一节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留下来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恐惧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因为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弟兄姐妹，注意一下这儿主讲的话。我每次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认这个话呢？当你听进风浪以后，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耶稣对风对浪讲三个字，耶稣对人讲了两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耶稣主啊，你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你不是明知故问吗？难道不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进到风进到浪我们就紧张吗？我们在座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可以逃避风浪带来的这种恐惧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做到。为什么在亚当的里头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能力会用尽的时候，我们智慧有用尽的时候，我们体力会用尽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智力都会用尽的时候，我们会恐惧。因为你恐惧是因为你知道你是非常的有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神造人的时候让人变得很有限。如果你不有限的话，这个世界就是地狱了，每个人都觉得天不怕地不怕的，那这个世界就是地狱了，对不对？但主让我们有恐惧的心，因为在亚当的里头，人一定会恐惧的，知道自己是有限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把这恐惧和信心放在一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把恐惧和信心放在一起？恐惧来了，信心就走了；信心来了，恐惧就走了。我们过去是活在亚当里头，进到中浪我们一定会恐惧的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恐惧。恐惧就是我们的本性。但如今我们在基督的里头，基督在我们的船上，有没有信心的问题？所以信心来了，恐惧就走了；恐惧来了，信心就走了。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说好吗？信心来了，恐惧就走了；恐惧来了，信心就走了。弟兄姐妹，恐惧的根源是什么？恐惧的核心在乎自己。什么时候你恐惧的时候，你的恐惧的根基在乎你自己。为什么？我的能力没有了，我的机会没有了，我的方法没有了，我的技巧没有了，我到此为止了，所以我就恐惧了。信心的进步是什么？是仰望神。我不行，神行；我不能，神能；我没有智慧，神有智慧。这是信心跟恐惧，它是个对立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常常我们活在恐惧当中，是我们因为没有信心。我们活在信心里头，就不会活在恐惧的里头。如果门徒们真的有信心，弟兄姐妹，他真的认识主，他真的有信心，他情形完全是两样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哈，遇到风浪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救救我！主要真听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，风浪平静了，身体康复了，关系修和了，好像一切都好了。然后呢，到什么面前感谢主、赞美主，什么事都过去了。弟兄姐妹，真的缺少什么东西？真的缺少什么东西？这里是我们信心当中显明一个极大的缺陷，是什么？你经过风浪之后，你仍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。你每一次的风浪应该帮助你更多的认识神，但你进入风浪以后，你没有更深的认识神。就像门徒经历这个风浪的时候，如果他们真的认识耶稣，有耶稣在船上，这个生命的主，海浪是他造的，大海是他造的，大海能把生命的主能吞灭吗？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信心，真是耶稣的身份，真是基督，这个恐惧和信心之间就不会这个样子。 如果你真的是基督，主啊，这次海浪把我打进水里头，我给淹死了，我不能去到达我的目的地了。本来他们渡船的时候要到达目的地，我不能到达那个彼岸的，但是我死了以后，主啊，你能把我带到永恒的目的地，那就是天家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如果有这样的信心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恐惧慢慢的就会消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教导我们，主的话教导我们，信心越大恐惧越小，你恐惧越大你信心就越小。所以求主在风浪当中加添我们的信心。但是刚才我们读的最后经文的时候，我让弟兄姐妹明白啊，圣经中讲有三种恐惧，有好多种恐惧啊，其中有三种恐惧。第一种恐惧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恐惧，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都有这个恐惧。风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怕，浪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怕，拿到这个化验单啊，医院里的化验单说这几个血样不正常的时候你也怕，突然觉得胸口痛的时候你也怕，我们人人都会怕，在亚当里我们都会怕，在亚当里的怕，我们人人都会有，包括在内，我们常常会活在这种惧怕里头，主怜悯我们。但圣经讲的另外一种怕，就在哥林多后书哈，第十二章二十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这是保罗说的哈，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一节，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不和我所想望的，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，又怕有纷争、嫉妒、恼怒、结党、毁谤、参言、狂傲、混乱的事，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，因为许多人从前犯罪行误会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，我就忧愁。那这第二种怕跟第一种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第一种怕是因为我们活在亚当的里头，我们对主认识不清楚，我们不知道主的身份是什么，所以我们自然会怕。那第二种怕是什么？第二种怕是一种父亲的心肠，看到主的家、主的教会、众羊、许多弟兄姐妹，怕他们受伤害。所以这样说，我怕，那这是一个为父的忧患之心。那第三种怕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保罗啊，这个主在这时候讲，当门徒们看到主平静风浪之后，门徒们大大的惧怕。我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明白这是第三种怕。你真是有第三种怕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第二种怕会加强，第一种怕会慢慢的减少。那这第三种怕是什么？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，我们看到风和浪兴起的时候，我们会恐惧。我们知道风不听我们的，浪也不是听我们的。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，风浪也停耶稣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恐惧，我们惧怕，我们战惊了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惧怕呢？如果我们跟随主一辈子不明白这种惧怕，我们是可怜的人，因为我们还真不认识耶稣，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。所以你在风浪当中你自然会恐惧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真正的摸到耶稣的衣裳，没有看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主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的认识人是根据我们里面那个框框，我们里面那个范畴，我们里面那个经验来认识人。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比方说打个比方说，你看到一个人戴眼镜，你知道这个人要么眼睛不好，要么读书读了很多，你自然会把他放在框框里头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一群人冲进这个叫什么？这个非常贵重的奢侈品商店的时候，价格也不问，拿起这个什么叫什么 LV 这个包哈，就走，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哈。然后你马上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？这一群人是哪儿来的？中国大陆来的，富人，是不是？那你自然而然会这么想。那有一天他一群人围着一个人在签字。你得出结论是什么？这个人是什么人？明星，对不对？突然有一天在路上发现，在雨中行走的时候，一群人行走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给前面一个人打伞， 因为这个人是什么人啊？跟他打伞的时候啊，你在雨中散步嘛，那雨中行走的时候有人帮你打伞，那这个人是谁啊？要么是明星，要么是当官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自然会把人放在这个框框里头，因为你的很多的经验、人生的阅历，让你知道把每个人你遇到的人放在这个框框里头，放在这个框框里头，是不是这样？在你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跟人相接触的时候，你会把很多人放在这个框框里头，放在框框里头。你跟这个人谈话，谈了五句话以后，你知道这个人没有做过书的，你马上放在框框里头，是不是？因为有些人，你跟他就是几天以后知道这个人是狂妄不羁的人，非常骄傲的人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交继续做实验以后，你知道这个人心怀不正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会把很多人放在框框里头，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，根据我们的知识，根据我们的所接受的这个教育，在这样的认识人，根据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知道风不听我们的，海也不听我们的。突然有一天，耶稣站在你的面前，哎呀，不能把耶稣放在我拒绝的框框里头了。我不信所有认识人的那些框框不能套耶稣的，这个时候又开始恐惧了。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这个人绝对不是从世界来的，这个人是从上帝那儿来的。就当门徒看到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，他们突然明白了，这是谁呀？连风和海都不听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按照我们世俗的很多的观念来认识耶稣，我们很可怜，把耶稣放在我们所认识的框框里头，我们太可怜。耶稣是个平静风浪的神，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，他的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平静风和海，宇宙是他造的，海和风是听他的。就门徒看到有这么精神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门徒们恐惧了。当他们在这种恐惧当中的时候，他们还怕风浪吗？真怕神的时候，世界上那些怕就慢慢的消失了。你真怕就不怕，你怕是因为你不怕。你正怕神，正认识耶稣的身份，弟兄姐妹，生活中的恐惧慢慢的消退。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，我灵真静。你为什么能真静？是因为耶稣基督从天而来，创造万有，从死里复活，能平静风浪。他在我的船上，他在我们的船上，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，这是我灵真静的秘诀。你跟随耶稣，你咬着牙说我要真静，我要真静，你镇静不了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是亚当的子孙，你镇静不了，你心中只一直凌乱。这个功课我们每个人都在学，主你帮助我，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经历。万一你一见到那位神的时候，人子的时候，他就趴在地上，他敬畏了，他昏了，他睡死过去，他知道这位神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恐惧，我敬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在风浪之中，无论你是失业的，家庭有问题的，有疾病的，我们在经历风浪，但主在我们的船上，他是掌管风浪的主。对啊，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间你把这些风浪挪走，但是主求你先平静我内心深处的风浪，让我安静在你的面前，让我灵来安静。如果你外面有环境全是风浪，你里面也是风浪，弟兄姐妹，你一生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，我也不会享受从神来的祝福和平安。如果要船里面外面是水，里面也是水，我们只能沉船。主啊，你帮助我平息我里面的风浪，你心里平静了，你的家庭也就平静了。求主来恩待保守我。最后我们唱一节这个诗歌，老哥能不能帮助一下唱我灵真静的一首歌，在那儿我们唱一节好吗？我灵真静哈，你去唱一节。 那个第二节啊，我们唱第二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？大家会唱吗？哈，光复到前面来，带大家一起来唱好吗？来，我们也来唱这首诗歌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